GDP 的2%，但这个呢并不是国防的全部。所以呢，这份国安战略，就德国刚刚公布的这份国安战略，涵盖了外交、警务、救灾、国际发展、网络安全和供应链等等。德国的外长贝尔伯克他表示说，21世纪的安全不仅仅是军队和外交，而且要确保我可以在药店买到基本药物。这就指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供应链哈，在药店买到基本药物，就是你别人不供给，我自己也可以生产。然后他说，我在与朋友聊天的时候不会被中国监视啊，指的就是这种信息安全嘛。在社交上活动的时候不会被俄罗斯的机器人操纵等等啊，这就是指的是这个对居民信息数据的保护。所以我觉得德国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呢，对于这个中共的威胁还是有一个相对清醒的认识。相比来讲，法国就让人尤其的失望啊。这个是加拿大环球邮报的一个报道，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报道说，马克龙呢想要得到金砖五国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峰会。那么这个消息呢，其实不光是环球邮报在报道，这个法国的一个媒体叫言论报啊，也是这个释放了这样的消息，就是说马克龙呢想要去参加今年在巴西举行的金砖的峰会。那马克龙去那儿呢到底为了干什么？那这个法国言论报的这个解读呢，就是法国渴望与新兴大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所谓新兴大国指的就是像中国呀，像印度啊这些国家。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哈，就是马克龙他这个想要建立的这个就是这种和金砖国家的这个关系，他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啊，就是跟这些国家做生意。其实呢马克龙他是想建立一个独立于中美之外的就是欧洲的这个第三方。大家可能还记得马克龙今年4月7号的时候，当时去这个北京访问嘛，然后当时坐着飞机从北京去广州的时候，在路上接受了 Political 这个报纸的采访。那个采访里边的话，马克龙就讲了一番话，后来被人骂成了筛子是吧。就是马克龙的地缘政治观点，就是说欧洲应该避免因为台湾问题卷入美中的冲突之中，然后呢还说欧洲应该做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意思就是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的话，欧盟不介入，这个美国要介入就介入，但是欧盟不介入啊，他实际上就是说想要和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这一次他要去南非参加金砖国家的会议，本质上来说的话，就是过去他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国际多边主义的这个思想的一种这个延续，甚至呢他想跟中共合纵连横一块去抗衡美国。所以马克龙的这种表态的话，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是吧，甚至奇怪的连马克龙发出这样的请求的时候，跟南非说我能去参加你们的金砖会议吗，连南非的总统都很吃惊。然后呢南非这方面就讲，他说我们没有打算把这次峰会，就是金砖五国的峰会，扩大到其他非成员国的领导人。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这个马克龙现在他在这个外交政策上就是简直是走火入魔了是吧，这简直是一路狂奔，就想要离开美国，然后甚至要不惜投奔中共的怀抱。当然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啊，可是实际成型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小，就他真的去参加金砖国家哈。第一咱们刚才说了，金砖国家没有准备和这个马克龙打交道哈，就是没有准备邀请他。第二的话呢，就是马克龙本身他做这个事儿也会受到国内舆论的限制和反对党的制约。我觉得他相关的这种消息在这个报纸上刊登的本身就会对他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他虽然不大可能会去，但是呢他这种外交政策方面的糊涂确实有可能会造成欧洲的分裂，就是或者是说给中共一些可以钻的空子。中共等于是可以拿马克龙作为他们在欧洲的一个代理人啊，我觉得这是法国人，我觉得真的是挺可悲的一个地方。法国过去一直是跟中共的关系，从这个60年代的时候，戴高乐时代就和中共的关系非常的近啊。那法国是，所有西方国家中，在这个中华民国和中国这个之间的话，第一个选边站在中共这边的这个，就跟中共建交的这个国家嘛，就戴高乐嘛，那。就说明这个法国它的意识形态确实是一直是很偏左啊。在这个法国大家知道，就是像这个启蒙主义的一些这个思想家，好像当时的卢梭呀，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看来的话就是一个左派啊，就做事情非常不负责任的那么一个人。然后包括后来法国出现的巴黎公社啊，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就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到了这个60年代的时候，这个法国的那些这个所谓的 这个思想家都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啊，像萨特这样的人。所以就是说整个法国大概是200多年以来，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甚至包括之前的启蒙运动，一直到现在一直是被左派所控制。所以我觉得马克龙呢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奇怪，但是呢就是对于法国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包袱啊，就是他有可能会让法国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好了，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内容了啊。这个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呢向更多的朋友推荐这个频道。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干净世界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干净 world.tv， 干净 world.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导论之三：文化正义。三：文化正义。文化在现代人的概念里是英文 culture 的对应词汇，这种对应关系的建立是从日本学者开始的。 culture 的字源有耕作、培育等意思，所以日本学者在他们西化的过程中断章取义地借用了中文古籍里的一些表述方式，把文和化两个字连用，作为和化汉字，也就是日语本土化汉字的译文词语中 culture 的专译名词。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西方的文化理念逐渐传入东方，当时的中国学者们套用了这个翻译，就这样沿用下来。最初作为 culture 汉语词汇的文化和文明，也就是英文的 civilization 是同义词，是100多年前西方人类学学者基于简陋的进化论假说，对人类历史上精神和物质产品的一种表面的描述性定义。但是如果用这种现代式的文化概念来描述和理解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机理和演绎过程，也就是那种由天文而人文、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机理以及浩繁的演绎过程，就会显得过于表面、单调和简陋，甚至相差甚远。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文化这个词在中国传统中的基本内涵做一个简要的梳理，搞清楚这个词应该表达的丰富含义，以正视听。仅从文和化两个汉字本身来看，它们所蕴含的丰富博大的内涵就已经远远超过了 culture 这个词的含义范围。冥冥之中，神传汉文字的浩瀚之海能融化人文成熟过程中的种种偏差、误读和简陋。如果读者能稍微查阅一下通用断注说文解字，或者康熙字典和最新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或者任何权威的西文字典，稍稍做一下对比， 就可以看到这种差别。曾经有学者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这里的字指的就是汉字。这位学者的理解可以说非常中肯。汉文字源于神的传授，是独一无二的象形表音会意文字。在传统上，文和象属于孪生存在，文有天文人文，象有天象人间万象。文是用来描述象的言说，而象则是用象形的文字来教化天下，传达真理大道，表达天心仁义。这就应该是古人所说的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吧。中华五千年的道统法统，是以内道外儒为纲，以历代各天朝异彩纷呈的展现，加上百家思想与实践融汇其中，在洋洋大观的历史大戏演绎过程中确立和成就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是说，人在根本上是施法天地自然，或者说被天地之法以及更为本源的自然大道所教化。道家专门讲述生生之道，阴阳生克道理的义，也就是易经，历来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在他的戏词中有这样几段话。一曰，天生神物，圣人执之，天地变化，圣人笑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合出图，落出书，圣人则之。二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则，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仪，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三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四曰，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阴阳不测之谓神。综合起来大意是说，神迹直接显现，或天道神意通过阴阳生克变化的天象显现，称之为天文。圣人秉承上天赋予的使命，把这种天文明示演示给人，成为人的思维方式、信仰、思想、行为，乃至最表面的基本人伦、行止规范、典章制度等等，称之为人文。观摩和顺应天文天象，可以了解天意，以此顺应天道、天时和天象的变化，推行和学习人文，可以教化成就天下众生，生生不息而积淀成连绵不绝的文化传统，成就各代文明。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史传所言，仓颉作书而天与粟，夜鬼哭，因为天文从此可以化为人文， 人从此得以受到上天的系统教化，终将有机会登上天人合一的大道，回天有望。这怎么能不让天地震惊而夜鬼哭泣呢？那么谁是圣人？在中国文化中，圣人是指神、佛、半神，或者上天赋予特殊天赋、有特殊使命的非凡之人。他们创造人文来教化人，就像圣人的圣字所描述的那样，是上能听晓天命，下能指令众生的王者。当然，想直观地感受这个含义，需要看圣字的正体字，或者说繁体字的写法。正体或繁体圣字的结构是，上面左边是耳朵的耳字，右边是一个口字，下面是一个王者的王字。这些圣人，也就是王者们，神于天，圣于地。比如盘古、女娲、伏羲、神农等神和半神。再比如黄帝、尧、舜、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受命于天，开创一朝文化与历史里程碑的伟大帝王。也有像老子、张三丰、释迦牟尼等传播修炼文化，以修炼之道演绎天人合一的圣者。还有像敬畏天命、推行道德人伦的孔子那样的人文宗师。借鉴这一点，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的根本源头是天理至道，也就是神传。文化是上天和神的系统安排和教化过程，以及它的成就和展现。它的关键功能和奠定的目的在于，成就天人合一的人文教化，使人最终能循着它，找到真正能带人返本归真的道理、天法，成为明白、顺应、同化于不同层次天理、大道的人。的理解，文化应包含以下六个方面：一、天文化人，也就是天理、神意、神言、神迹直接显现，化育苍生。比如盘古创世、女娲团土造人、分男女、定婚姻，上天直接传授河图洛书，帮助大禹王治理洪水，教化天下。神直接传授的道理、预言等所包含的天机，有道之士直接运用修炼中的神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特异功能，或者按照更接近于人这一层的方式，通过观察天象、地理、水文等，而洞察其中蕴含的真相等等。二，圣人通过上法于天，创造了人文，用来化成天下。比如伏羲造八卦，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文王演周易等等。三，各代君王带领他那一朝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各层文化精英，在人间系统演绎和成就各代文明和历史教训。圣明的君王，比如尧、舜、禹，确立大德而化天下的统治大法 又如秦始皇开辟万世帝业的原始根基，再如唐太宗创立千古文化的顶峰。末世的君王像桀和纣演绎离天拜德的王朝覆灭过程，再如隋炀帝尽管建树很多，因为骄傲自大，最终被天意人心所抛弃。四，道佛两家的修炼文化以及得道成佛的真实案例，不断对人能修得成神的真实可能性做出示范，同时也给后人展示了各种修炼方式。五，历朝历代的文明产品，也就是人文产品，包括思想、宗教、文学、艺术、服饰、建筑、民俗等等的流传、积淀和相关记载。这方面在表面上基本和 culture 以及 civilization 所要描述的内容类似，但内涵上仍然相差很远。六，历代文明成就过程中的负面产品，由于相生相克的规律，在宇宙成、住、坏、灭过程中的运化与制约，有阳就有阴，有正就有负，正邪并存而生，善恶同在而住。各代人文产品中的糟粕，随着历史洪流泥沙俱下，到了今天变得更加败坏，表现为众多远远偏离天道的变异观念、行为和乱象。与此同时，也是上天借此展示给人看，什么是邪，什么是恶，什么是变异。这其中，尤其以中共的党文化最为邪恶。这个党文化的作用在于系统地毁坏中华传统文化，破坏人对神的正信，摧毁人的道德观念，最后把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推向逆天叛道的毁灭之境。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两本书对此有很系统的专门论述，听众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索阅读。此外，谈到文化和文明，就免不了需要提到大家越来越熟悉并且逐渐成为常识的史前文化，或者叫史前文明。作为史前文明，简单的说就是现代考古和研究发现地球上的文明出现并毁灭过很多次。研究显示，人类的文明历史可以上溯到几万年、几十万年、几千万年，甚至几十亿年前，比现代的通常认识要久远得多。而且是以佛家所言成、住、坏、灭为过程，轮回式的存在。史前文明的探索和发现，一来是对中国上古神话传说和人类其他民族创世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的一种理性印证，同时也更加唤醒我们灵魂深处对祖祖辈辈如此守护这些传说的感恩和敬意。二来也促使人类看清达尔文进化论的荒谬和简陋，更严肃地思考人类真正的来源，人类的历史，还有它如此反复轮回的意义所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从宇宙创生以来经历了久远的无数次史前文明反复演绎，直到我们所处的这一轮上下五千年文明拉开序幕又演绎到今天，在这场浩大的文明历史过程中，中国二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童话故事《房顶上的大蘑菇》，我是美娜。森林里有一座矮矮的木房子，那是小兔的家。有一天，天下起雨来，小兔的屋顶漏水了，滴答滴答，淋湿了小兔子的衣服和被子。小熊知道了，给小兔送来了干衣服。小羊知道了，给小兔送来了厚厚的棉被。小猴知道了，给小兔送来了雨伞。小兔撑开雨伞，到了夜里也不能躺下睡觉。小松鼠知道了，采来一只蘑菇放在房顶上。小松鼠轻轻地唱，蘑菇蘑菇像把小伞，雨水一淋越长越快。
慢慢的，蘑菇长大了，变成了一把大伞。
小兔的屋里不漏水了。天晴了，小松鼠采下大蘑菇给小兔吃。小熊、小红和小山羊还帮小兔修房顶。修好后，小兔邀请他们一起来吃香喷喷的蘑菇汤。故事讲完了，看来这个蘑菇太有趣了，从小蘑菇一下变成了大蘑菇，大蘑菇大到都可以把它当伞用了。解决了小兔屋顶漏水的问题了，雨停了之后还当上了他们香喷喷的晚餐。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故事节目再见吧。
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mpe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